美国国防部上个礼拜五揭开了 B-21 突袭者远程隐形战略轰炸机的神秘面纱。虽然五角大楼并未公布 B-21 的详细数据，但一般预料在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基础之上改进的 B-21 将会有比 B-2 更加好的隐身性能和雷达搜索的能力，飞行航程都更加远的，同时必然纳入先进的人工智能，是美国进行全球打击的利器。 B-21 单价约为$7.5300万，美国空军计划采购100架，目前有6架原型机在度组装和测试，预计2023年首飞，2026年到2027年开始服役。华尔街日报12月5号报道说，这款军炸机是美国核威慑力量$10,000亿升级计划的第一部分，该计划还将会包括新的核潜艇和陆基导弹，旨在对抗中国日益强大的核力量。分析人士说，美国空军目前共计有76架 B-52、62架 B-1B 及21架 B-2 三种型号的战略军炸机，合计约177架，但是 B-52 很老旧，B-1 的零件短缺，妥善率很低， B-2 隐形轰炸机的成本又很高昂，因此在成本与性能的考虑之下， B-21 的研发案迅速通过并且加速执行，期间经历了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任总统，亦都可以看得出全球权力格局的改变以及美中关系的变化，以至美国将战略重心从中东拉返到去印太地区。台湾战略研究学会秘书长常汉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未来面对的威胁已经不再是反恐战争，战争形态亦都不再是传统的大规模无差别地毡式与毁灭性对敌轰炸，取而代之是和俄罗斯以及中国之间的核武大国竞争，因此中心远程精准打击就成为核子战略核左的核心。常汉卿是这样讲的，
B-21 我可以一次做更深远更大量的攻击，所以它的战略核基本上还是着重于对敌人的机动的战略指挥中心，还有核心的基础设施，还有
他说 B-21 可以一次做更加深远更大量的攻击，所以它的战略和基本上还是着重于对敌人机动的战略指挥中心，还有核心的基础设施，还有军队的集结区以及弹药库后勤工厂、武器制造工厂的军事设施，这个应该是未来 B-21 战略轰炸机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黄信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很多台湾传媒都特别强调 B-21 在台海的效能，但是如果轰炸机这么容易就被使用，为什么美军现役的 B-1、B-2 或者是 B-52 轰炸机都没有飞到去俄罗斯的上空，这个是值得思考的地方。关键还是在于美国本身的战略考虑，他愿不愿意介入这场战争，一旦台海出动 B-21 就代表了美中冲突白热化，将会是一个毁灭性后果，所以 B-21 还是以阻吓作用为主。他说，
我们从这次俄乌战争到现在目前美军没有真正具体的出过手，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期盼说将来这个武器一定会用在台海，我觉得这个有点
乐观。他说，我们从这一次俄乌战争到现在目前美军还没有真正具体出过手，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期盼说将来这个武器一定会用在台海，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过于乐观。黄信力表示，那种认为 B-21 会用在台海冲突上，这个基本上是从台湾的视角来到看的结果。 B-21 可以用在台海，但远远不只是台海，如果从美军的全球性布局去分析，欧洲、中东或者是亚洲地区的台湾问题，或者是中日未来的可能摩擦等，都可以是 B-21 施以打击的地方，那就意味着美国在全球有很多的盟友都需要 B-21 的协助去发挥它的战略性效果，而这种战略性效果就是阻吓的效果。 王信力表示，在军事核阻理论里面，不确定性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阻吓因素，而 B21 的隐身性为不确定性提供了极佳的作用。因为一般的战略轰炸机如果可以被看见，自然就会知道威胁在哪一度，就能预防。但当面对隐形轰炸机，它被雷达搜索到的距离很短，接战方会拿不准它到底什么时候会飞到眼前，等到发现的时候，对方可能已经投放武器了，因此形成很大的威胁。王信力认为，通过这种威胁效果来到对中共进行警告，是美国公布 B-21 隐形轰炸机的目的。他说，以台海为例，如果 B-21 在远离台湾本土的上空发射相关武器，打击中共关键设施或者渡海船团，然后飞机就掉头返航，由于它隐身性，令到中共无办法证实是不是为美军所为，就好像前几日乌克兰疑似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但乌克兰从未承认，仅以可能是俄军抽烟不慎引起一语带过，亦就是至少没有令到俄罗斯直接找到一个指责乌克兰轰炸俄罗斯本土的责任。王信力继续说，
美军在使用 B21 的时候可以产生这种效果，就是让共军不知道是谁出手攻击了他们的船舰。当然这个后果还是必须要由台湾来去承担，但是起码至少美中之间的冲突不会立即的升级。
王信力说，美军在使用 B21 的时候可以产生这种效果，就是让中共军队不知道是哪一个出手攻击了他们的船舰。当然这个后果还是必须要由台湾来到去承担，但是起码至少美中之间的冲突不会立即升级。王信力并表示，如果想透过轰炸来到取得战争决定性的效果，从俄乌战争的经验来看是有一点难的，因为俄罗斯的轰炸并没有令到乌克兰屈服，所以所谓轰炸关键基础设施仍然是一种阻吓与警告作用为主，实际上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仍然是如普鲁士名将及军事理论家克鲁塞维兹在《战争论》里面所言的，靠的是精神意志与勇气。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12月5号发表评论称，34年前被五角大楼称为具有全球摧毁能力的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首次亮相，当时被宣扬为对手的噩梦。然而30年过去了，美国先进的军事装备不单止没有令到华盛顿高枕无忧，反而令到他在追求霸权的路上走得更加吃力。 B-2 轰炸机亦都因为造价过高被视为财政灾难。环球时报还说， B-21 既然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炮制中国威胁论盈利的产物，亦都藉着宣传 B-21 渲染台海紧张局势，从而加速军事资源往亚太地区转移以及拉拢盟友的意图。该评论最后宣称，在解放军和14亿中国人民坚强意志的铜墙铁壁面前， B-21 只会成为轻轻折落的纸飞机。常汉卿表示，如果 B-21 要在台海冲突中发挥效益，必须要在争夺台海制空与制海权的阶段就要介入，否则就会失去意义。因为解放军登陆作战是不是逐步行有三个先决条件的，第一就是获得整个登陆作战区域全程的制空权与制海权，第二就是歼灭登陆目标区的敌方攻击火力达七成半以上，而第三就是打击与阻滞敌方对登陆目标区的可能支援兵力。如果这三个条件不成立的话，解放军渡海登陆必定失败。常汉卿表示， B-21 虽然有跟踪的功能，但并非全然隐形的。如果未来 B-21 服役并加入台海战争，美军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之下，又要面临共军的饱和火力攻击，届时共军用1:10甚至1:50的战机耗损去换一架 B-21 是有这个能力的。即使有一两架 B-21 穿过中国航空，但他们还是要面对解放军地面部队防空飞弹以及防空火力的压制， B-21 的性能再优越 在台海战争没有空中优势的状况之下，亦难以发挥战力。澳门国际军事会会长王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真的需要 B-21 投入作战时，就代表美国宣布参战了。中国虽然一定会拦截 B-21， 但以 B-2 可以同时投放80枚装上卫星定位导航的 MK-82 炸弹来到看。B-21 的精度和威力都会比 B-2 还要强大得多，所以如果一次出动一个小队三架 B-11 来讲，共军并不一定能够成功拦截所有导弹的。王东表示，其次 B-11 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它的隐身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没办法被目前任何国家的防空武器捕捉，加上它自己有携带电磁干扰设备，所以能够保证自己全身而退的机会率可以说是接近100%。再加上 B-11 在战场上不会是单打独斗，美军还会出动其他战术飞机，譬如电战机去干扰对方通讯作为掩护，而且台湾方面都会进行相关配合，所以基本上中国要捕捉到 B-11 是很困难的。王东说， B-11 可以在远离台海的太平洋上空就发动攻击，并且在第一波一定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目标，他连台湾都未有看到就可以返航，到时中国东南沿海的防空雷达网是不是还完整，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他表示，在 B-21 第一波投射武器完了之后，解放军亦都不尽然会有全部的损失，亦都不会轻言放弃，接着 B-21 会重新装弹之后，再从关岛或者其他基地或者美国本土再出发一个小队去进行第二波打击。王东是这样强调的。
并不是说台湾的制空权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损失以后，B-21 就要放弃他的任务，因为台湾有台湾。
他说他并不是说台湾的制空权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损失之后， B-21 就要放弃他的任务，因为台湾有台湾高密度防空网，美国本身也有其他的部队会掩护 B-21， 令到他能够保存下来。王东说， B-21 是远程对地或对海打击的武器，基本上不会进入到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的远程防空网里面作战，它的主要任务是在防空网以外打击，所以它对中国的防空构成一个新的挑战，否则中国方面也都不会如此关注 B-21 的各种动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